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呢在礼拜的基金我追踪单元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美国股市哦。为什么要跟大家聊美国股市呢？我相信呢有在做投资的人哦，最近这几年呢可能有一些资金都会放在美国股市。不用姐夫讲哦，大家都知道哦，美国股市虽然都有在震荡，可是呢一直也在创新高哦。就是美国股市呢只有更高，没有最高哈。那在这样情况之下呢，可能很多人对于美股呢也非常的关注，尤其哈、现在很多人在投资台股的时候呢，每天早上起床看美股之前，一定也会关注一下前一天美股收盘的情况，因为台股跟美股的联动也非常的强哈。尤其是科技类股哈，现在呢台湾呢在局势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地位，跟美国的科技类股呢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在很多人都关注美股的情况之下，今天呢我们要邀请到统一投信统一美国50 ETF 的经理人吴湘麟，请湘麟呢来跟我们聊聊美股的走势跟未来的展望。湘麟早安。
各位听众早，我是基金人湘麟。
就像我刚刚讲了齁，美国股市其实现在很多投资人都会关注齁，而且跟台股的联动性也蛮强的，但是我最近大家比较关心或者说比较担心的问题就是战争的问题哈。我们看到美国股市随着战争的消息啊，也是常常起起伏伏的哈。先跟我们聊一下，就是说战争带给美国股市的影响有哪些？最近到底大家在担心什么呢？
好，战争这方面带给美国最大影响主要就是它的通膨。那为什么会造成通膨比较上升的原因，就是因为战争它造成了霍姆兹海峡的封锁。那全球20%的原油其实是从霍姆兹海峡运出来的。那这方面就是因为它在这方面呢受到中断，所以它的原物料呢价格就是没有办法像之前Fed 预期的说可以在今年慢慢的降下来。那因为在原物料方面中断的话呢，在美国的话呢，像它的原油已经突破每桶100块美金的那个一个门槛。
是。
对，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就是造成的美国通膨的美国在国内的 CPI 呢，它就是有上跳升的状况，譬如说它在四月的 CPI 它就升到了3.8%，它这是算是意外的反弹，而且反弹幅度比较高，离它美国央行它的距离是2%嘛，这个超过它的 预算值比较高，
而且好像比市场预期也要来得高，对不对？
对，它有高于市场预期，所以在会发现这几天美国的股市它就稍微波荡，它的震动度就会比较高一点。
嗯，
因为不久前几天呢，那个美国30年的公债，就是它的我们最常看的一个借贷标准呢，它就是已经突破了5%，这算是一个蛮硬的心理门槛，已经被突破了，
而且是近20年、19年来的新高，对不对？
对，因为长期都是低利率嘛，那突然突破了5%，所以市场上它的，尤其对科技股，它的影响会最大，因为科技股呢，对于利率是非常敏感的。
嗯，
因为它的折现率是用利率来放进来的嘛。
嗯，
所以市场上自然就会发现，哎，这次的震荡回档之后，你会发现，哎，稍微好像科技股的震荡比较大了一点点。嗯嗯，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对于它的那个震荡来源，就是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利率再重新定价了。
我看这个新闻报道说，美国人现在开车很痛苦哈，才不到3个月的时间，这个油价已经涨了将近50%哈。那接下来他们有这个所谓夏季旅游的旺季，用油又更凶哈。如果油价再继续这样涨下去的话，可能他们过一个非常昂贵的暑期哈。那所以油价在涨，大家担心这个物价也跟着涨，就会担心通膨哈。所以好像市场上现在也在讨论说，美国联准会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反而会有升息的这个动作，因为大家之前是在讨论他要不要降息，还降几次，现在好像这个声音慢慢没有，反而在担心的是升息的问题。那不晓得像你们这统一投信怎么看这个问题，就美国联准会接下来真的会升息吗？
我们其实在年初的时候，大概大部分市场上的预估均值是说，今年联准会降两次，
对啊，
可能6月降一次，9月降一次，但是过了3个月，大家会发现，6月可能降不成，那换9月好了。
嗯，
那现在又递延到说可能只降一次，可能会延到年底12月再降。
是，
但是有好消息出现，就是说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呢，他最近就是在谈判的上面是有进度的。那美国总统呢，他也是一直在他的社群宣称说，他们已经几乎到了最后的阶段谈判阶段了。所以在石油这方面的话，原物料方面，那只要霍姆兹海峡一开，他那边运输会正常的话，那个通膨自然它不会再攀高，那它需要一点时间让它下来。那但是联准会它会看到，及时去观测他们的所谓的一些通膨数据，他会发现数据如果是在稳定的地方的话，其实因为升息事实上对整个市场上的冲击比较大，而且他们现在又是属于比较高原期的那个利率，他们可能会这方面会稍微琢磨，
是
对，
是，
所以应该就是看自己看最近他们美国跟伊朗的谈判的，如果可以在近期有一个不错的结果出来的话，那我觉得在这方面的话，我们就不用担心这么多。
不过这是一个我们无法预期的事情，就是了， 对不对哈？战争跟天气只有老天爷可以决定哈，所以我们就还是要看着事情的发展去做这个投资的决策就对了
哈。
那除了这个之外，如果回到基本面来看的话呢，美国现在的企业的发展跟整个经济成长的状况是如何呢？是不是请这个香莲跟我们分析一下呢？
可以啊。如果我们来看现在，其实跟10年前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的。
是，
在美国，我们现在说美国，它是。事实上还是世界的霸权，他还是拥有他的主导权，但是呢他的投资思维呢，他的霸权在，但是他的美国的风格已经在转变了。之前呢，美国是从整个市场上的体系领导者，但是他现在已经变成了所谓的强势节点，就是他在特定的领域呢，他还是拥有他的独一无二的他的那个优势。
在
对，没错，譬如说他有强大的资本市场，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资本市场，他有科技 AI， 还有军工能源啊，还有很大的那个整合的能力，还有他的军事跟金融联动力是无可比拟的。但是他比较弱化，就是他现在就是道德感召，他在盟友之间的道德感召比较弱，因为他现在就是比较利益至上。那他制度中立的方面也比较弱化，因为现在就是他的行政跟他的那个经济可能不是那么中立了，那他传统盟友之间他的信任度也稍微降下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所以我们的投资思维就是要开始转变了，而不是像以前这样的投资方式，投资思维就是以前是追求爆发性的成长。那现在因为美国它的整个在世界的地位在转变，我们应该是去更重视风险，做所谓的风险的成长的防御性成长方面的投资。
防御性的成长的投资啊，什么叫防御性成长投资？是不是请这香莲可以跟我们更仔细来分析一下呢？
好，那防御性成长的投资就是譬如说我们来比较过去10年，我们主要呢就是全球都是在低利率啊、全球化还有估值推升的黄金时期。
是，
那在未来的10年，我们会发现到它就是高波动、结构性成长，还有还是资本成本回归的时代。那为什么会这样说，我就用4个方面来跟大家解释。它因为我们的利率体制啊，会从本来的低利率世界走到资本是有成本的。
是，
而不是以前的 零利率零风险这样子、
嗯、哼，
那货币过去十年是它极大宽松，是它的红利。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会发现说，哎，美国过去十年它市场最大的顺风啊，其实不是产业，而是资金成本、
嗯、哼，
所以呢它是长期接近零利率。譬如说在2009年到2015年，还有从2020年到2022年，它是接近零利率，在这样市场的量化宽松为常态嘛，那它资金充裕，所以它的资产估值会不断的一直被推高、
嗯、哼，
那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过去十年来什么受惠最多？成长股、科技股、
嗯、
这两个 sector、
嗯、
那他投资哲学就很简单，我只要我就有 alpha、
嗯、哼，
那只他的想法就是，我只要把时间拉长了，那我投资指数，那我就是可以解决大多数的问题、
嗯、哼，
那波动在这个在过去十年它波动度啊，人家觉得是加码的机会，不是风险。
是，
那但是未来十年啊，就是不一样了。因为其实零利率的市场的共识是觉得，其实零利率的时代已经要结束了，没有，
是、啊、
没有 no free lunch。
嗯哼，
所以呢，它结构性呢，它的那个通膨就是结构性的会上升。譬如说，我们去全球化，还有劳动力的紧缩，这个也是全球性的问题，还有所谓的能源转型。
是、
嗯，所以呢，它利率均值呢，就是会高于十年。那所以在投资人要注意的时候，要注意就是它的利率啊，它。所有的市场的估值它不会自动的上升、
嗯、
什么叫不会自动的上升，就是过去十年它是因为长期利率下行，再加上 QE 量化，所以它的 PEPB 会自然扩张、
嗯、
但是未来十年你会发现说，哎，其实它的利率是在高水位的，然后它的流动性的分化，譬如说它会集中在特定的大型股票或者是特定的 sector， 那的那个资产、啊、你会发现其实是要偏重于 高品质的资产，而不是说以前可能就是你只要买指数全赢、
嗯、
那现在就是我们要特定要从中间再选出更强的高品质的公司出来。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解读，就是说如果以这种逻辑来看的话，可能美股以后的表现就是有些股票可能会享有非常高的所谓的个 PE 的这个价值，
对，
有可能，对，就我们过去讲的本益比可能哎平均什么20，那可能未来有些更高，
40、50
都有可能，对不对？
对，那就是所谓的高品质的资产、嗯、它只要它的现金流稳定的可以看见的，它是品质是好的、
嗯、
就是就算它的 PE 值是高的，但是市场还是能接受。
是，
但是因为股市呢，它就是不会只是单纯的靠钱就上涨，
是，
它还要是去看说谁是真正能够赚钱的、
嗯、
你要看得到它的现金流、嗯、那投资者就愿意为这个看得可见的现金流付出多余的溢价去做这件事。
那我们现在看到，如果照你刚刚讲的这个逻辑来看，谁能够创造 更多现金流，不用姐夫讲，这个全世界现在大家讲到投资会第一个想到什么？ AI 产业。所以 AI 这个产业到底是已经走到一个中断以后的阶段，还是有人说它其实刚起步？那不晓得香菱这怎么看这个 AI 产业目前的发展是怎么样呢？
嗯， AI 产业的话，它现在其实它也不是算是中断，因为它现在其实有人说了，它现在是不是在高原期很贵？但是并不是这么说的，
因为像黄仁勋先生他有5层蛋糕理论、
哦，
对不对？好，所以到底现在 AI 发展到什么阶段？依照你们自己研究团队跟你们自己的所看到的情况收集的来看的话 ，AI 的发展目前的阶段是怎么样？未来还有什么更多的可能性呢？
像现在发展之前过去的发展就是它是极度集中的，
嗯，
要集中少数个股嘛。那现在过去十年你会发现 Magnificent Seven 它就已经占了S&P 500将近3成，
美股七雄，对不对？
对，它占了3成的比。
是，
对，那在未来呢，我们会觉得就是根据历史的经验，它就是会有极端值之后会出现均值回归、
嗯、
其实它会把那个整个股票整个打散，就是不是以前呢就是赢者通吃，现在以后可能就不是这样的。
那现在慢慢有这种情况发生吗？还是我看这市场还是常常关注这个所谓的这个美股七雄的在身上，对不对？
对，现在还是因为现在就是、嗯、美股七雄还是市场上的焦点之一啦、
嗯、
但是你会发现后来你会发现就是越来越多的目光会转移到其他的部分，譬如说在 AI 的话，AI 的产业方面你有定价权、
嗯、
你如果有定价权的话、嗯、你就是等于是握有整个 AI 的所谓的那个的优势。
是，
那我们就是会去看说是谁有这些定价权、
嗯、
或者是谁能够去有更能够突破那个物理瓶颈，创造出更好的那个下一代的那个产品出来。
嗯，是好。那AI 的现在其实范围很广了哈，过去我们可能刚开始讲 AI 发展的时候都会比较放在硬体，比如说像伺服器这样子的一个产业上，可是现在 AI 慢慢走到所谓的 AI agent 代理的，好像 各行各业都会碰到 AI， 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到底要投资哪一方面呢？很多人也在思考中，我要投资硬体还是要投资软体，还是要放在什么样的产业？以你们这个研究角度的话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我相信很多投资人也在问这个问题。
对， 对，因为现在市场上有一点就是吃硬不吃软，
哎，对对，没错，
买硬体不买软体，
是是是。
那这个其实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因为哈，能够掌控 AI 基础设备的企业，它才有用，才能够握有 AI 的议价权。这个是这边我会这么说。
嗯，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趋势？主要就是因为哈，第一个 AI 它的产业竞争激烈，嗯，所以呢，它的估值修正的压力会比较大。
是。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地缘政治紧张，
嗯，
然后投资人会发现说，哎，拥有不受地缘政治干扰的。
嗯，
基础设施呢，才是 AI 的产业的议价，才用 AI 产业的议价权。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江麟呢来跟我们继续分析一下，未来 AI 产业到底会发展到什么样，让人家惊艳的部分呢？待会告诉大家。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也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留
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最懂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统一美国五十 ETF 的基金人吴湘林，请湘林呢来跟我们聊聊美国市场。好，有讲到说美国未来产业的发展，基本上我想 AI 是绝对跑不了，是一个趋势。好，那刚刚湘林也跟我们分析这个 AI 未来的发展。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再更进一步来聊聊未来 AI 发展，你们的看法会朝什么样的方向？然后可能哪些跟 AI 相关的产业会更这个爆发力呢？
哦，好，各位听众，我继续来说，就是刚刚讲提到的吃硬不吃软，现在是市场的情绪。但是我们会说，这个吃硬不吃软啊，它不是短线情绪，而是在一个高利率，刚刚提到的利率，还有一个高不确定性下，非常理性的行为。那美股是不是正从软体驱动转向硬体的资源战争？我答案说是，但是它不是全面取代，它就是权重的重新分配而已。
是。
那自从轻资本呢回到重资本，还有但是高回报的一个投资方式。那过去十五年呢，美股的阿法值它是来自轻资产高毛利。那现在会逐渐变成说能够控制物理瓶颈的企业才会拥有 AI 的议价权。在这边我们会一直强调它的议价权，它是 pricing power。那例如譬如说算力。还有他说我们的电力，譬如说 utility 核能电网这方面，那 AI 它不是只是用电哦，它还是需要是可以被保证的供应的电力。
是。
那在土地方面就是资料中心 REITs，那通道呢方面就是我们所谓的太空啊、光纤、海底电缆，它着重于就是不受地缘之干扰，然后呢确保数据的分发跟储存。那这个不是90年代我们的传统体哦，它这个是 AI 化的基础的硬体设施。那我们现在把可以想成两个市场，第一个市场就是 AI 运用软体，它是高估值、波动大，还有故事多。
是。
那第二个市场呢，就是 AI 的资源，然后基础就是基础设施，那尚未 fully rate，所以它的现金流稳定，而且它是 capex 驱动。那我会说，在26年的话呢，它真正的超额报酬是来自我们刚刚讲的第二个市场，它是估值的重新定价，然后不是这几年的AI 的故事叙述的这部分。
那其实你刚刚讲的吃硬不吃软，对不对？
哈，
讲到这个，可能大家也会联想到说，其实过去这一阵子啊，在软体股的部分哈，出现了比较震荡的情况，大家似乎对软体股好像有点担心。那再加上之前又有这个私募信贷的一些消息出来哈，因为软体股受到了影响，所以是不是表示说软体股这部分现在有一些问题存在？那还是说大家的担心是过滤了呢？
这方面的话，其实这个担心应该算是比较过滤。为什么我们来分三个阶段来讲说，为什么还是吃硬不吃软？为什么软体好像有一点不吃香了？那其实因为呢，现阶段它是偏爱卖产值的 AI 供应链，主要是因为我刚刚讲过，在不确定的世界，我们喜欢看到可见性，我要看到可以看见的现金
流。就硬体设备我有卖就有收入，我看得到，对不对？哈，
它就是它的，因为在软体啊，它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资金很犹豫，不是说这个东西会不会改变世界，而是说，我的商业模式到底怎么样收费？那我的竞争门槛能够持续多久？还有我的毛利率会不会被算力成本化？
是。
那反过来，你看我们说卖产，譬如说卖 GPI 啊、晶圆啊，还有高频记忆体的这些厂商，它的订单已经明确了，那它资本支出已经发生了，
是。
重点是它的收入跟现金流，现在我就看得到。所以呢，在利率偏高啊，还有资金变贵的环境下，因为市场自然就会偏好说，我已经看到现金的公司。那 AI 本来它第一阶段就不是应用爆发，它是基础建设。那这个其实历史已经重复过好多次了。譬如说，网络兴起的前期啊，光纤设备商它会先涨。
是。
那智慧型手机的时间的时候呢，你在上的零组件先赚嘛。那现在就是云端的时候，它就是 data center serve 生态系会先吃到红利。
是。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AI 的路径啊，就是每一个 AI 的运用，它背后啊，你一定发现它会先消耗实体世界的资源、电力啊、晶片、厂房还有工程能力。所以那个钱先把 先投向说不管谁赢我就先收过路费，是也正常。
是，
这是蛮正常的。
像你把它说的非常白话，大家应该都听得懂就是了。所以现在这个阶段还是以硬体的发展算是主流，就是可以这么说嘛，对不对？
对，因为它主要还是因为对估值风险的回应。那像有很多 AI 的软体公司，它不是没有成长，而是它的成长可能是来自那个算力的补贴，还有来自譬如说来自大型公司它的交叉的补贴。大型公司它就是云端巨头，它用低于成本的方式提供给 GPI 的计算资源，然后再用超大额的那个算力承诺去绑定你，去做契约绑定嘛。
是。
那再来，它是以来自客户的收入，还有给客户的成本呢，也还没有确定。所以呢，因为就是软体它的变成它的故事线太长，
嗯，
啊，折线太远了。所以现在在高利率的环境下，我们会在高利率的环境下呢，市场会直接对于比较未来的还有不确定还没有办法验证的现金流，它会比较不给予过高的权重，这是正常的。
那像你请问一下，过去这些年啊，大家非常明显看到焦点都放在 AI， 都放在科技类股哈，那是不是代表说接下来的几年之内，大概投资美国股市，我们只要锁定这个，反而是传统的一些这个我们说的比较大型，比如说金融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比较偏非科技类股的这些产业，可能投资价值就没有那么高了呢？你们怎么看呢？
我们不会这么说，因为其实好的投资它并不是在专注在某些部分，是做好所谓的资产配置。
嗯，
那资产配置方面呢，我们不是只有重视它的成长性，然后我们还要重视它的现金流。我们还是要重视它的整个它的现金流的品质。
嗯，
所以譬如说在其他产业，譬如说电力方面的话，它就是有稳定的稳定的股利嘛，它就是一个新的稳定的产业。
嗯，
那像在医疗研发方面，它也算是一个比较型的防御型的企业。
嗯，
它在这方面就是在景气循环的时候呢，它可以不受到其他的影响。
嗯，
所以在投资方面，我们还是建议就是以整体的资产配置作为考量，而不是就是专注在某一个产业这样子。
对，因为像你们的统一美国五 ETF， 大家看名字就知道，统一五十美国 ETF 哈，这个五十是不是就表示说其实是选美国的五十个企业当做是你们这档 ETF 成分股的意思吗？
没错，
是。那这个很多人就会想，怎么挑出这个五十？就像我刚刚讲，现在潮流都在科技股，那是不是这五十档都是偏重在科技？还是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个逻辑？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像美国五十，它的挑选股的方式，它是用那个它的流通市值跟它的那个市场上的权重来做筛选，
所以还是有以市值当做这个主要考量。
对，没错，它也是这样。那你会发现，其实美国前五十大并不是全部只有科技股，科技股可能只占了40%，那其他
那么少啊，现在还是那么少。
它有分科技跟，如果你是狭义广义的科技，还有那个通讯业这边，就是科技相关的。那它还有其他的，譬如说医疗，还有我们的电力设施，我们的医疗还有那个电力也是有，
嗯，
它有软体那边，当然它整个涵盖的，而且重点是它涵盖的是属于美国产业的龙头，
嗯，
而在美国所谓的产业龙头，也就是属于是世界的龙头，
是，
所以在这方面呢，它是属于很均衡的布局在于美国的市场。
那我可不可以更进一步的来询问说，以美国五十 ETF， 它的代号是009811嘛，对不对？好，那这档这个 ETF， 你刚刚讲说它的配置就不是单纯的集中在我们印象中，现在印象中就全部偏重在 AI， 是有做分散，可不可以更细一步像刚跟我们讲，就是说可能在哪些产业大概配置的比率现在目前是怎么样？
现在配置的比率是当然还是以科技股为主，
是，
然后呢金融也有占蛮大的部分。
哦，金融还是有占蛮大的部分。
当然有，因为其实美国很大的，我们知道的 JP Morgan 它是全球数一数二的金融公司，
嗯，
这有在里面。
嗯，
然后呢还有最近就是比较知名的，就是我们上个月刚前两个月刚有做美国五十的它的那个季调整。
嗯，
那它其实他们就会，我们会适时的根据那个市场的估值来把最好的股票加进来，所谓比较强势股加进来。譬如说在这次呢，我们就加了七档成分股，其中就是美光科技，还有
美光加入了啊。
对，我们也知道了
美光，
然后还有科林研发应用材料，还有我们之前讲的那个电力 GE Verona 然后当然还有微信通讯跟安静跟英特尔。
哇，听起来基本上都是科技类股哈。
微讯通信跟那个安静这方面就不
是比较没有那么纯科技。
还有 GE， 它就是比较电力方面。
嗯，是。
所以它就是整个串起的，譬如说它把美光啊加美光科林加进来，譬如说科林跟应用材料，还有荷兰的 ASML， 它是全球前三大的半导体设备商。 那英特尔我们知道它就是全球最大代表性的也是最代表性的半导体公司嘛。
嗯嗯。
那因为在这方面呢，我们还有所谓的投资配置，它有增加我们的防御的韧性，就是微信它是全球的电信的服务巨头，